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阿们。1865年，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胜利之后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此后美国不再存在黑人奴隶，但黑人仍然受到歧视。而自从那之后，整整100年之后，黑人终于在美国获得了选举权。因此，今天的黑人在身份上和社会上都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如今，任何人如果发表贬低黑人的歧视性言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此外，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婚姻也已不再是罕见的事情，甚至一位黑人的儿子还曾担任美国总统。美国能够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黑人享有与白人同等权利的社会，其中有一个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就是马丁·路德·金牧师。在黑人与美国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权的2年前，即1963年8月28日，他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馆前的广场上，面对25万聚集的人群，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站立起来，真正实践这一线条，这一信条。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是不言而喻的，那便是人人生而平等。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色山坡上，奴隶的后代和奴隶主的后代能够围坐在同一张手足情谊的餐桌旁。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我的4个年幼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不同肤色，不是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家。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年幼的黑人孩子和黑人女孩能够与年幼的白人男孩和白人女孩携手共进，如同弟兄姐妹一般。在美国，过去白人与黑人就像水和油一样被分隔开，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享有同等选举权、同等人格的美国公民。同样，今天的经文见证了在2000年前，最初犹太人与外邦人也像水和油一样绝不可能融合，但后来他们不仅彼此亲近了，也更加亲近了神。今天的经文11节如此见证：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在圣经中，第一个受割礼的人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的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迦南地区。于是亚伯拉罕就顺从了神的呼召。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大国，但从他蒙召到10年过去， 他仍然没有一个后代。后来有一天，神让亚伯拉罕仰望天空，说：你向天观看，能数算众星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众多。亚伯拉罕信了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之后亚伯拉罕通过夏甲生了以斯玛利。虽然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并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后裔。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与他立下永远的约，命令他和家中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于是亚伯拉罕和家中所有的男子都受了割礼，并且神规定出生以后的男孩要在出生后第八天接受割礼。犹太人是亚伯拉罕和大卫为他们最尊贵的祖先，因此新约圣经第一卷马太福音1:1便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开篇。从2000年前开始，犹太人就极其看重割礼，这一传统始于他们最尊贵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们甚至认为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不配被称为人。犹太人认为神只爱犹太人，甚至认为包括撒玛利亚人在内的外邦人是被召来作为地狱之火的柴火。如果安息日某处的墙塌了，犹太人会宣切人是否有人被压在里面。如果是犹太人被压在里面，他们就会清理瓦砾并将其救出，但如果是外邦人被压在里面，他们就会弃之不顾，因为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对他们来说生死无异。此外，使徒保罗也描述了外邦人在不认识神之前的光景。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用5个方面描述了外邦人的状态：他们在基督之外，是在以色列国之外的人，对神的应许之约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也没有神。而这5点都归结于在基督之外，也就是包括在5点之内。世上的人可以分为2类，在基督里的人和在基督之外的人。那些在基督之外的人不属于以色列的国，也就是不属于以色列的共同体，是与神的约毫无关系的人。我在瑞士日内瓦服侍的6年期间，每年都需要向瑞士政府申请居住许可，我必须提交所属机构的证明、工资单、照片等材料，然后会发给我一张被塑封的居住许可证。而在这张塑封的封面上印着这样的字 Librenbruch Etrange， 外国人手册。在那里，每次看到那本证件，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是外邦人。外国人、外邦人意思是 outside， 是局外人。在韩国的时候，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外邦人或局外人。然而在瑞士日内瓦，我是一个外国人，外邦人是局外人，无法享受瑞士政府给予本国公民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保护及福利。同样，当我们在基督之外时， 我们就是以色列国的外邦人，是局外人。因此，神的永恒之约与我们毫无关系。但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神国的公民。神的永恒之约也成为了与我们立定的应许。此外，在基督之外的人是在世上毫无盼望，是没有神的人。这样的人或许会大声宣称，即使我不在，即使我在基督之外，我至今仍然过得很好，以后也能继续过得很好。我也实现了不少自己所盼望的事情。此外，即使没有神，我的生活至今也没有任何问题，未来同样不会有问题。然而，当深深的绝望感袭来，使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当因某些难以向人诉说的事情而颓然坐在沙发上深深叹息，当死亡的阴影笼罩心头，当人生支离破碎，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缝补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人最终向耶稣基督降服，接受他为自己的救主，从在基督之外的人变成在基督里的人，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属灵的内部成员。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过去那种没有盼望、没有神的生活是何等可怕，并深深悔改，承认这在神面前是极大的罪，同时也会对神满怀感恩，因为神呼唤呼召我们到基督里面，使我们得享救恩。圣经这样描述我们曾被称为未受割礼之人，曾被称为在基督之外的人，现今的光景。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中有一个共同出现的词语，那时。然而在第十三节，这个词变成了但如今。当我们在基督之外的时候，我们属于那时的人，而当我们进入基督里之后，我们就成为了如今的人。此外，这段经文当中又形成对比的两个词是远离和靠近。在我们的圣经中，这两个词可能分开出现，但在希腊原文当中是并列出现的。这就像两个物体原本在远方难以看清，但当相机镜头放大的时候，这个物体看起来就好像近在眼前一样。然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拉近，而是神真正的把我们这些原本远离的人带到他的身边，使我们可以靠近他。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今都可以一起亲近神。耶稣曾对那些自以为意轻视他人的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到十三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管，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包括法利赛人在内，当时那些追求敬虔生活的犹太人，每天会在三个固定时间，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和日落时分上圣殿祷告。那位去圣殿祷告的法利赛人向神祷告说， 他从不勒索他人，即没有剥夺、剥削或强行夺取他人的财物，也不行不义之事，为了个人利益而做违法的事情，更没有犯奸淫，即过不洁的生活、滥用或误用性。此外，他还自称自己每周禁食两次，以此表现自己的敬虔。以色列百姓正式规定每年只禁食一次，即在七月初十大赎罪日。这一天他们会为过去一年的生活进行忏悔，而在归回巴比伦被掳之地之后，他们也因深知自己的祖先因不顺服神的话敬拜偶像而导致国家灭亡，便开始每年禁食四次，以示悔改。然而法利赛人却选择每周禁食两次，周一和周四。因为摩西当年上西乃山接受代表律法的十诫是在星期一，而下山的日子则是星期四。然而这位法利赛人祷告，与其说是祷告，不如说是向神汇报自己的善行和宗教热心。他甚至以税吏为对比，炫耀自己的优越感。相反，税吏却捶着自己的胸口祷告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当时以色列百姓通常是举手仰望天空向神祷告，但这位税吏却不断地捶胸向神倾诉自己真实的光景。此外，经文还提到这位税吏是远远地站着祷告的。按照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布局，最外层的是外邦人的院子，再往里是妇女的院子，更里面是犹太男子可以进入的以色列人的院子，再往里面是祭司的院子，而最深处的则是圣所和至圣所。尽管这位税吏是犹太人，但他无法进入以色列人的院子，他祷告的地方即远远的站着，很可能是距离至圣所最远的外邦人的院子。然而神却使原本彼此疏远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得以亲近，并引导所有人靠近至圣所。创世纪解释了人为何与神疏远的原因。神曾吩咐亚当，他可以随意吃伊甸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唯独不可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亚当和夏娃受到化身为蛇的撒旦的诱惑，摘下神所禁止的果子并吃了。神虽然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穿上，但他们再也无法继续住在伊甸园中。创世纪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去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地，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神知道人若在犯罪的状态下永远存活并非合意，因此他将人赶出伊甸园，并封锁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于是人类成为了与神远离的存在。然而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亲近神，并怀着对永恒的伊甸园新天新地的盼望而生活。再读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使我们能亲近神的是基督的宝血， 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新约圣经内容的总结，也是对基督教信仰核心的高度概括。此外可以说，以弗所书第二章是对这一节经文的诠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基督的宝血，没有比这更能精准表达我们信仰核心的词句了。在前面提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比喻中，法利赛人认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可以靠近神，然而耶稣却说，那位深刻意识到自己罪性、痛悔己罪的税吏才真正亲近了神。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靠近神，完全是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恩典。以为主预备道路为使命的施洗约翰曾指着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被称为背负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是流血成为祭物的那一位。神已经承认耶稣是使我们能够亲近他的唯一的途径，是赎罪的羔羊。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彻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假设有一个人犯下了谋杀罪，被判处死刑，那么这个罪犯年迈的父亲能代替他接受死刑吗？假如这位父亲写信给法官说，法官大人，我的儿子犯下了如此重罪，被判死刑，我已经活了很久了，请让我代替他死，赦免他的罪吧。然后这位父亲就这样去世了，那么他的儿子会因此获得赦免，被释放吗？当然不行，因为这位父亲并不是为罪而献上的羔羊，韩国的法律也不会承认这样的替代。耶稣作为赎罪的羔羊，对我们的信仰至关重要。启示录中，耶稣基督战胜死亡、得胜的形象被清楚地描绘出来。然而在启示录五章六节中，使徒约翰描述天上的荣耀景象的时候，却仍然强调被杀的羔羊。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间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同样复活后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也特意让门徒们看到他自己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这难道是因为耶稣无法用毫无伤痕的身体复活吗？绝对不是的。即使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并坐在天父神的宝座右边，我们信仰的核心依然是被杀的羔羊耶稣的十字架，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救赎之血。启示录所描绘的天上的敬拜，也始终强调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被杀的羔羊。这正是为了表明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永远有效，直到永远。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当然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耶稣在即将被付十字架之前，与门徒们共进了最后的晚餐。他拿起一整块饼，掰开后分给门徒。门徒们虽然每人只得到了一小块，但他们知道这都是来自同一块饼。这意味着无论他们今后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他们都共同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分完了饼之后，又拿起杯来，同样献上感谢的祷告，然后递给门徒，并对他们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旧约之下，人在献祭时要宰杀牲畜，并撒上牲畜的血，以此让自己的罪归到祭物身上，从而得蒙赦免。然而祭物的血是有限的，因此其赎罪的功效也是有限的。但耶稣的血却不同，因为它是无罪的，是永恒的。因此作为祭物所流的血，能够永远洗净我们的罪，并引领我们直到永远。同时它使我们这些原本远离神的人得以亲近神。因此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到了 永远的赦免。这就是新约，而这宝血的重要性将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彼此亲近，也更加亲近神。我们每主日敬拜，参与小组查经，参加祷告会和圣经学习，这一切都是因为神使原本远离他的我们得以亲近，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带着感恩之心，过一种回应主流出宝血救赎的生活。我们应当珍视主日的礼拜，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人，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对主日敬拜敷衍了事，渐渐的就会发现自己远离神越来越远。而透过主日在教会所领受的主的话语，我们才能获得一周当中以信心正直的生活的力量。此外，参与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基督徒如何实践与神亲近的生活。也能够明白如何在这个充满世俗价值观的世界里，忠实地活出信仰，同时激励自己能够效法他们，并在信仰上更加坚固。因此参加小组查经是极为重要的。此外，服事更是我们与神亲近的见证，同时也是神赐给我们使我们信仰和品格得以成熟的恩典的通道。如果我们曾因别人的服事而受益，那么我们也理当去服事他人。这就如同跨越一座桥梁，使我们信仰与品格不断成长。透过这些过程，我们的生活逐渐实现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原本我们是远离神的人，凭借自身的能力根本无法亲近神的存在。然而如今因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得以亲近神，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 因此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并且能够愿意成为连接他人与主的桥梁。若能如此，我们便是奔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主呼召的生命，并成为主祝福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原本我们是在基督之外的人，无法进入神的国度，是外邦人。不仅如此，我们也是永远的局外人，毫无指望，完全与神的应许、保护和引导无关。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永恒的生命，也只能过着没有神的生活。然而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以亲近。我们为此深深地向神献上感谢。主啊，若我们确实已经从远离神的生命进入到了亲近神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彻底地清算那时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忠心地活出如今的生命。愿我们一刻也不怀念过去远离神的日子，更不愚昧地回头走回头路。倘若我们信仰年日增长，参加礼拜的次数越来越多，然而却感到信仰生活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渐渐沦为形式化的基督徒，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主曾为我们流血，使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得以亲近他。求神使我们时刻铭记这一恩典。主啊，愿我们在世上最后一口气之后所要见到的那位主，正是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羔羊。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器皿，引导他人更亲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